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又是启木。
哎，启木你好，我们就请你来和我们继续谈谈路加福音里面的事儿。
这路加福音挺好用，一个故事可以讲三次，我们也不用预备，对吧？把它再念一遍。
你信主之后从马太福音读，读到马可福音。
嗯，
马可福音里面大部分的事儿都跟马太福音一样。哎，顺便问你一个问题。
好，
你觉得啊，这个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这个他们确实故事有点像，所以一个比较详细，一个比较简单。
那要不先考考你，你简单就是哪一个比较详细，哪个比较简单？
哪个？那比如马可他要讲到那些行动的时候，他其实挺复杂的。哎，他讲到立刻呀，
这个、
讲到那有的时候他描述耶稣所做的事儿挺复杂的。
哦，真的。
但是要说耶稣所讲的道，那当然是马太福音讲的复杂了，对不对？我们著名的登山宝训，七座山门可以讲过。
那你觉得这两者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马太福音肯定是马太写的吗？因为马太是使徒之一啊。
嗯。
可是马太在里面他不说话，那马可呢？马可的他哪来的？照大家都说是彼得来的，是吧？
对呀、啊，大家说是记载了彼得的讲道集。
那既然两个这么像，
嗯
啊，到底是关系何在？
关系，那这讲了这个就是。这蒙哥通常所批评的，这马可代表人子嘛，
这是哪里是我这样批评过，我根本没听说过这个说法，都是你们在讲的，我说哎，怎么大家讲法都有点一致啊、
哎、这个是我讲的出来的。对，他开始呢有最好最早的时候我猜是谁讲、这样子大家都觉得讲得好啊，
哦，讲得好是吧、
所以就那马可显然代表他是人子了，
这么显然的事情，好好好，
我就说人家一讲出来觉得是这样怎么回事，
对，你才讲说耶稣的行动是吧，
对，耶稣是个
做事的主，
马太他就比较像是天国的君王，特别是讲到犹太人。
哎，我最近听到一个说法，什么叫做马太优先马可优先，你听过这个说法没有？
啊，听过，听。
那他们的说法是怎么说的呢？
哎呦，等一下啊、哦、这个详情我不是很记得，但是呢他们还有个 Q 福音哈，这个确实我当时听的时候学的时候还是有点清楚，我想我们大致这样讲好吧，这个有可能是马太先写成，然后马可再有，那么呢从所以他故事的这个大致的发展的线路差不多，那他就比较是这种节俭版、你知道吗？有的、
节俭，
有的时候这个有那种小说，
嗯，
那个比如说双城记，那他要写给小朋友看呢、也不一定是写给小朋友、青少年，他就写一个简洁的版本。其实我从来都看这种简洁版，他容易看啊，16章就看完了。你马太福音这好多章哦，27、28章、对不对？28章，这多么长？这是说马太优先。
哦，马太优先
啊，马可优先就是说马可写了，马可这个写下来以后。然后流传，然后马太觉得说要把它稍微扩充一下，特别是主耶稣很多的教训、一定要把它记上去，而且他要针对犹太人写，他就必须要常常加上又有先啊，这是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怎么样，这个答案还可以，
这不错，听起来蛮有学问的。
阿姨，这有什么学问，这个老百姓都听得懂的吧，但是实在没有新意好吧。
有，那他为什么要有一个精简本，或者为什么要有一个扩充本呢？
这就得自己发挥了，就像
自己发挥啊。
对呀、如果人家想很快读完，那就读马可福音16章，而且
哎，你以为那时候是怎么样？跟上网一样是吧？那时候一本书多大？
哎呦，那羊皮卷很大的。
就是啦。
但是那马可福音就更大了，不，对不起，马太福音就更大了。
是啊，是啊。
所以他是拿马可福音就容易拿嘛，对不对？可是你要对于犹太人是。或者说对于喜欢听教训的人，对吧？登山宝训上的话，这个马可福音里没有啊，所以他就情愿书多一些。怎么样？这答案可以。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因为我在听他们讲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讲的就是说，哎呀，一个多一个少，所以少的一定是从多来的，或者多的一定是从少来的啊。因为、这个、
那不排除他们一起来的。
就是啊，为什么不排除他们一起来的呢？因为你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门徒在斯提凡事件之后遭遇逼迫向四方分散、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因为在那个以前啊，在那个以前，这个耶路撒冷城里的基督徒是密集在一起聚会的。
啊，是，
对不对？
是
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啊，
哎、
这个使徒站起来
才出去传福音的。嗯，
对对对，这个我常常听到人家说啊，呀，使徒他的条件是什么？比如说见过主啊，这个那个。其实使徒还有一个条件，这蒙哥绝对不可能是使徒，小贝嘛也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使徒行传啊，就常常说到使徒就站起来高声说，或者是大声说。
嗯，那么多人他可不得大声说吗？
对，你要蒙哥站起来高声说大声说，说出来都没有声音。所以我就没法做使徒。
那你现在有麦克风，你就不需要大声说。
所以那时候没有啊，要小贝的，小贝声音挺洪亮的，他要站起来高声说，只需要搬把椅子就行了。在那时候大家都在一起聚会，而且常常是这种占领华尔街，对不对？他就占领圣殿在那聚会。
嗯，
那圣殿里面应该是回音蛮不错的。
啊，
是不是啊？
对，对，
又和外面隔绝啊，所以这是何时讲到的地方。
嗯，
等到了门徒遭遇尸体反事件，向四方分散，这一分散呐、啊，哎呀，你有没有算过，从五旬节圣灵降临到门徒分散一共多少时间？
哟，这还真没算过哎。你从哪算起？他们分散的时候是哪一天？大致哪一天？
没讲啊，
没
讲
啊，对。
但你从《使徒行传》这样一张一张读过来，这事以后那事以后，是吧？然后呢，再看看别人有学问的人怎么写，他绝对是在一年之内就分散了。
哦，一年之内啊，那完全有可能。我以为你要精确到多少天、啊，一年。可这些都是这些分散出去，那都是高手啊，他都小的时候都熟读旧约，是吧？
这个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线索啊。这个虽然我们在查经的节目谈过，可能世外桃源几年以前，我很喜欢这个字，几年以前的节目也做过。
好，几年以前。
对，我们现在这个效法教会啊，常常就是里面抓了个样本来效法、
啊、
对不对？比如说耶稣家庭啊，他说他效法这个使徒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凡物公用。
我还不太熟悉。
啊、哦，耶稣家庭不太熟悉。
是不是那个耶稣会啊？
啊，不是啊，
是
耶稣家庭。
耶稣家庭。
这从前的，对对对。
哦，好。
他们家大家就像这个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一样，大家都变卖了家产，是不是、
嗯？
拿出来摆在使徒脚前，大家一起过日子。
嗯，这耶和华见证会在纽约、那个是 Queens 还是哪，也有点像这个味道吧。
哦，真的啊！
啊，
这个随随便便跟这个耶和华见证会算异端呢、啊，对不对？你要提到他们名字，耶稣家庭当然不算了。你要提到他们名字，要相提并论，一定要声明是异端，对吧？免得这个迷惑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在一起住就很多功课要学啊，大家可以好好传福音呢、啊。可你当然接下来一件事情就是说，然后你要怎么办？你这个教会是不是无限量扩充呢？是不是你能够装到多少人呢？然后假如有人他没办法像你们这样变卖家产的话，到底这个东西怎么个做法？那接下去呢，一开头几个人要是很同心还可以做，接下去就有一定的困难。
嗯，
其实你看圣经里面，从耶路撒冷那个教会之后，向来没有一个教会是采取这个模式的。
嗯，可以理解，因为那时候他有特殊的情况嘛。
哎，那个特殊情况到底是啥？
特殊情况，他们是五旬节来过节的，都是外地人。
哎，对对对对对，
他外
地留学生，
既然这个信主受洗了，那他就要住一段时间，住一段时间他不一起住怎么办？他家也不在这。
就是了，
咱们这来美国留学人不是这个情况啊。
差不多啊，你看我们在这边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我听说最近有像我们同工那边有两个家庭要出去玩、那美国一部车只能坐六个人，坐七个人，有一家他有八个人，他就想和另外一家有四个人的凑一块啊。
真的呀、
啊、
哦、对，那当然。那还有干脆买租一个15个人的车，还可以再加一个三个人的家庭，
凡物共有，或者再生三个。
可是这是偶尔。那我们这个虽然拿着两个箱子来美国，可是你总没有计划说在这就是待个两三天就回去吧。
使徒行传那时候来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呐、啊
嗯，
大家都是丢下各地的生意啊、工作啊，跑到耶路撒冷来过节。
哎，那是要回去的呀。
是啊，本来要回去吗？后来既然大家都得救了，这下呢，圣灵的工作又很兴旺，就不回去了。
嗯，
这是他们这个耶稣家庭的班底啊，这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班底。
嗯，
对不对？以后当地有信的人，他们也把家产变卖了，那也有他的需要，因为这些人可能没这么多钱了，用完了。
就是，
当然这个只是一些客观原因嘛。
嗯，
更重要的是，就像你刚才讲的，
嗯，
圣经特别形容这群人叫做天下的这个前进的犹太人。
嗯，就是。
那这些人你看当时在罗马帝国手下，
嗯，
逾越节很多人来过节，
嗯，
七七四十九天五旬节他又回来过节，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守节啊。
啊，这都一两千年都是这样啊，那这就一定找出了他的办法。
当时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是
又是在一个罗马帝国底下统治的，所以来往旅行就相对方便很多很多啦。
嗯，
哎，但是任何一个人能够这样子把工作丢下，像你现在行吗？你能够回国去过逾越节，七个礼拜之后再回去过个五旬节，行吗？
哎，我们没有这么强的宗教传统嘛。
你连机票都买不起，你不要讲得好听。
那不一样哎，人家把那个是当作他的。这是个传统哎，那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祭祖还不止那样，比那中国人祭祖还要重十倍这样。那你敢不去吗？
所以说他们是天下的前进人，虽然是他们自动来了，
肯定有些人不去。
守节守节守着守着就遇见圣灵做工，
嗯，
对不对？
嗯、
正好遇见这个新约的开始，
嗯、
正好遇见五旬节、
嗯，
那一下子神的工作在他们中间就展开了。
嗯、
那只是第一步的工作。从五旬节到斯蒂凡被害中间这几个月的时间，实际上是他们的加强班呢、啊
嗯、
圣经学校。
嗯，
因为斯蒂凡事件这个大逼迫一产生，门徒就向四方分散。
嗯，
沿着地中海的沿岸就一直走，走到安提亚，就现在土耳其的边界了。
嗯，
他们在四处就建立教会。哎，但是圣经还讲了，这个使徒呢就留在耶路撒冷。
是，他们要作证呢、啊，对不对？而且我猜当时的人他也没有这么样的，哎，比如彼得，他让他给外邦人传道，可费了劲了，是不是？
他们那时候还没向外邦人传道，
对
呀、
啊，所以他们要是给犹太人传道，
他们只传犹太人
多好，犹太人自己就来了。
四散的犹太人，他们到各地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啊，称村庄啊、
嗯、
城镇啊，可能几家几家凑在一起、
嗯、
那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些门徒啊从五旬节可以说是得救的，
嗯，
到斯蒂凡事件四散，三家五家甚至一家两家就能够建立聚会，就能够带信徒，那都是因为他们在这个耶路撒冷集训的关系，
说了一年的这个集训强化，
对，不到一年、
嗯、
对，
不到一年，
在那一年之间使徒的教训应该就是有许多是福音书的内容，因为这些人是跟耶稣从始终就跟耶稣一起出入的嘛，
嗯，
对不对？所以他们知道耶稣的事迹，要把耶稣的教训、耶稣的事迹和旧约对照起来讲，
嗯，
啊、一个讲一开头一定是要讲故事的，
嗯，
一定要是要讲说当初耶稣在登山宝训说什么。这个死人怎么复活了，瞎眼怎么看见了，外邦人百夫长啊，这个什么什么怎么回事，是不是血漏的妇人啊，被鬼附的、
嗯、
一个一个故事都要讲。所以当初的门徒啊还有这些使徒，他们恐怕都讲得相当的熟了。那什么时候开始有需要写下来的需要，你想想看。
他到外面去的时候。
哎，他到外面去。因为使徒守在耶路撒冷，我们也看见其他地方的门徒会请他们去帮助，那请他们去帮助那怎么办？你说这个我们今天啊、到了一个地方聚会，哎，请大家把圣经翻开，
是
啊、几章几节就行了。
嗯，
要是大家都用一样版本，你还甚至还可以说第几页，多方便、
嗯、
那个时候不要说旧约的羊皮卷了，你搞不到啊。哎，摩西五经你搞不到啊。你尤其耶稣的这些事迹，
嗯，
那你去哪里搞呢？
你听熟了就可以讲了嘛。
你听熟可以讲了，不要说有这个以讹传讹，哎呦，这个字没念错吧？是不是该说这个以话传话啊？以讹传讹的危险呢、啊？单讲把你累死，对不对？你今年去那儿啊，来了五个信徒，明年去呢来了十个信徒，
嗯，
加了五个，那你讲是去年听过的还是没听过的呢？
这是难道不是我们今天教会面对的同样的问题吗？
不一样啊，我们今天教会有人把这个福音书给我们写好了。
哎呀，你去年讲得到，你今年就不能再讲了。
那哪有几个人像蒙哥脸皮这么厚啊？ 对不对？像蒙哥一个传福音的题目连讲三场面不改色。
嗯。
后来听说贵教会的人回家以后讲说，嘿，这是日光底下没有心事啊。
啊，有心的人嘛，所以可以
讲错了，这是日光灯底下没有心事。因为我们都是室内聚会，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他们有极大的需要把福音书记下来。马太所知道的，彼得所知道的，都要写下来。
嗯，
那写下来这些使徒又在耶路撒冷，他们肯定中间有沟通有对照的啦。
嗯，
但是传到各处，你想想看，当时现在我们说是羊皮卷，当时也有别的东西去记载的啦。而且你不见得说啊，就像文革以前的文革的时候，那个圣经在中国被禁啊。
但是他多半记载这样的故事，那多半用最好的还是用羊皮卷吧。啊，你想这使徒们他别的都可以简洁一点，难道是这样抄给外面的人？
不是，
神的话那肯定要。
我就说在文革的时候啊，他们有这种啊，你抄一段我抄一段，就是破布啊、碎纸啊凑起来的圣经，那不得了的。
是是是，
找到这样一本百宝圣经，那是绝对可以放到博物馆里面去的。你当然到最后定稿了，你需要羊皮卷，也可能有一个实稿是羊皮卷。可是为什么有的写的多，有的写的少？为什么有马可福音这样的东西出来？既然有马太福音讲的这么详细，两个又讲的很像，
嗯。
那为什么要有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到了比较后来了，他再重新整理过，
嗯，
所以里边添了一些东西。那约翰福音更不用讲了，约翰福音好多东西他都不记，包括耶稣的诞生。
约翰福音是比较晚了吧？
就是你就可以看出来了，当时可能马太或者马可已经流传的相当普及，因此约翰可能觉得没有重复的必要。但是路加可能看见马太或者是马可，他就觉得说，比如说耶稣诞生，牧羊人在野地里，还有好多东西没有记载，浪子回头的比喻没记载。
嗯，
哎，所以你看四福音书里面有很多重复的，有很多不是重复的。
嗯，
那我们怎么讲到这儿来了？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今天是查路加福
音。那上帝不但把他的话要传给我们，
嗯，
哪一本留下来，怎么留下来，都是上帝掌管的。
啊，
对不对？哎，不是写了一大堆福音书呢，然后这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不是这样子的。神从开头就都预备好了啊，根本不用我们去着急这种事。我想起来，我为什么要讲到这里了
啊？为什么？
读马太福音跟读马可福音呢、啊？那个难读的地方跟读路加福音就不一样。
嗯，
路加福音是最难读的。
你大概是说做到哪本书，哪本书都最难读？
你怎么这样子挖苦蒙哥嘞？
你是吗？你都讲完了那一门啊，就没有。
哎，是有点这意思，因为你看，同样一件事情，马太讲一遍，对不对？
嗯。
马可讲一遍，
对。
到了你讲路加的时候，你讲什么啊？你读什么？
你有新意啊，要不然人家就会问啊，为什么你又写本跟马可和马太差不多的书？
不单是说一定要有新意，我们自己读的时候也觉得好像有点亏欠嘛，因为你看啊，这读过了就跳过去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带查经讲到，都是主要就是一方面靠神的怜悯，一方面就是靠大家记忆力不好，
哦，
对不对？以前讲了什么他忘记了，
是是是。
可是这个就很麻烦，你看路加，
嗯，
这个什么啊，这个被鬼附的人呢、啊，住在坟茔里那个人呢、啊，这讲到第三遍了，人家记性没这么不好啊。那我们自己又读不出什么新东西来了，怎么办？所以今天就是要来。啊，请这个启牧上节目就是这个原因。
时间差不多了吧？请听下回分解。
可以，我们的下回就是说，这又到了耶稣和门徒上了船遇见风暴啊，然后赶那个被鬼附的啊，然后回来又是百夫长。
我们先从平静风浪这个来，好吧？平静风浪，
好好
那被鬼附啊，那格拉森呐、啊，我还觉得很多基督徒他不见得记得这个。
那好极了，好极了，哎，
咱们从平静风浪开始。
哎，这已经都讲了两三次的，你请启牧来讲了，因为蒙哥已经讲过太多次了。请启牧给我们讲，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
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
哎，你最近是参加地方聚会是不是？
啊，没有啊。
怎么开始有这种满了就是满了，什么叫做满了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讲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说你听在听，你弟兄讲到听太多。
我真没有听地方讲。这个听这个听起来很有韵味，可能
好好好，满了水，耶稣睡着了，门徒就来叫醒了他。好好说说说
说， 父子我们丧命了。
为什么要喊两次？
哎，圣经上一般喊两次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哦，反了，那是耶稣。
然后呢？
然后耶稣就醒了嘛。
耶稣醒了。
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这个叫平静了。
好吧，平静了。
对，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
怎么样？
这段
你跟我们讲什么
啊？
所以蒙哥已经跟百倩呢，跟陆家都解释过了，做了好多个节目，该你了。
对，那是几年前的节目。
我跟陆家刚做，
我、刚做这个。哎呦，糟！
哎，对，那你要说说，你要跟我们讲
一讲。等我先去听听。
你要从这里面怎么找东西呢？
怎么找东西？把三个福音书都记载的这一段对比一下。
不能总是对比啊，要是对比了半天都差不多，还是找不出东西来，那怎么办？
哎呀，你曾经讲过的，请听哪期节目，好吧？现在怎么讲都是这个以前的人讲过了，这怎么讲的是新意来？风和水是不是就像今天的风水？那你这怎么可以讲出新意来嘛？这就要等蒙哥来讲了。
比如说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主说话，他们就做事，对吧？
这个大概没有太大新意，而且很勉强。为什么要用这段话来解释主一说话，门徒就做事呢？
正行的时候，耶稣就睡着了。这也有东西可以讲，
请讲。
像这种事情就是不用讲，耶稣都睡了，你还讲什么讲？
对，但是对我们来说代表什么呢？我们显然是门徒，门徒正在走的时候，耶稣居然就睡着了。
耶稣睡，你就放心跟着睡嘛。
啊，睡不着啊！现在很多那换到美国来的这些人，那他也会遇到外面的难处，他就觉得很危险。然后呢，你就要去祷告啊，就要去把耶稣叫醒来啊。是不是？你要是真的自己的船，那你肯定很着急啊。他就喊了两遍嘛，然后喊两遍，你其实没拿到绿卡也没什么嘛。啊，但是我们就会说我们要丧命了，没找着工作也没有那么可怕嘛。然后
现在一听就知道启牧这种说法是已经拿到绿卡，已经找到工作了。
那好，那怎么办？其实没什么丧命嘛，所以耶稣就醒了，我们的主就回答了我们的祷告，把那个风浪就平静了。
像这样的东西怎么办呢？我们连我们世外桃源都刚刚做过的节目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试试看这里边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底下这几个故
事、啊、我就知道你肯定是有心，要不然你让我来做什么节目？
我们来想想看还有没有什么可能性是哎呀比较新鲜一点的，读过好多遍还可以去探讨的。比如说这段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耶稣问他们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彼此问的。耶稣问他们的是说：“你们的信心在哪儿呢？”在哪里呢？他们彼此问的是说：“这到底是谁？”啊，那这里边给我们看见啊一些。
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些门徒都跟了这么久了，他还会问这到底是谁呢？
就是，你看这不讲就讲出来了。尤其特别的就是说呢。明明是耶稣和这群门徒，面对面，
对
门徒呢却彼此问这到底是谁？不敢问耶稣说你到底是谁？因为圣经特别讲，他们又惧怕又稀奇，然后彼此问耶稣是谁，说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那他们为什么不问耶稣？难道耶稣又回去睡了吗？要是你会不会去问耶稣呢？
是不太好意思，因为他问我说信心在哪里，我们又没有信心，对吧？那这时候还去问他你是谁呢，更糗了。
哎，那我上次问陆家这问题，我来问问你，看看你的意见如何。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这句话是责备还是称赞？如果是责备的话，是责备他们什么？
责备他们什么？责备他们没有信心呢？
这什么叫做没有信心？在什么事情上没有信心？
耶稣都在船上，你还害怕这件事情？我知道答出来肯定要被你纠正的。
你答得很好啊，你究竟比陆家大几年是吧？
真的吗？
对，因为是耶稣叫他们开船。
而且耶稣在船上，
而且耶稣安稳到一个地步都睡了。风浪一起来你害怕，他就要问了，你们的信心在哪里？你说我的信心在主身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他比较强的意思是说， 我猜你们去做一件事情，
嗯，
你遇见环境不顺的时候，是和我拆了没拆你没关系的。你的信心应该是在于我的差遣，我的同在，而不是因为环境来重新考虑你这件事情对不对。
嗯，
怕不怕？你为什么会害怕？是因为你没有信心。什么叫做你没有信心呢？就是说，哎呦，我们是不是丧命了？为什么我丧命会叫做没信心呢？耶稣派你开船到对岸去，你怎么会丧命呢？那你说风浪这么大，怎么不会丧命呢？我这就是看你有没有信心了。
嗯，
听懂了没有？
听懂，听懂。嗯，但这心意指数大概还比较小。
一般我们所说的，
嗯
啊，这个事情不顺了，我祷告主，我有信心，这个事情就会平顺。
啊，
其实他的意思大概不是这样，他的意思是说，你如果知道这是主差派你要去的地方，
嗯，
那么风浪啊、丧命啊，其实有没有关系啊？
他没关系，
没关系，那个叫做信心。
但是这里主还是起来把那个给他弄平了呀。
主嫌他们烦呢。
啊，也好，对，
你这做爸爸，你四个小孩，小孩把你吵起来，你在睡午觉，你把这处理处理，然后你就干什么？继续去睡去。
你要打游戏去吧，去。
哎呀，
要看电视，看电视。
你的例子就跟我不一样
啊。你是什么呀？
你家里有女儿的话呢，你睡觉会被叫起来的事情不外乎几样
啊，讲。
其中最常出现的一样就是他们看见了一只蟑螂，
啊，
然后大。大声喊叫啊，简直就是要丧命了，让你起来把那个蟑螂一拍子打死，
嗯，
然后继续去睡觉，
嗯啊，来抓，
对，
把你摇起来，爸爸帮我把它抓起来，他们主要是抓不着，他就把我叫起来，快帮我把它虫子抓起来，哎，我是抓这个虫子干嘛？
但是门徒呢，是不是明白这事儿很难讲，门徒比较注意的是什么？这个人到底是谁
嘛？这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是不是？
那你说耶稣睡着让湖上起了风暴，他再把风浪平息了，难道门徒会想说这到底是谁？不是一件好事吗？是一件好事，没错。
对，我这一节我最费解的就是他们怎么会还会问这到底是谁呢？他们这个也跟了有这么久了吗？上次还特别讲说神国的奥秘不叫别人知道，只叫他们，只叫门徒们知道。这么一看，哎，耶稣是谁？这个实在让我很费解。蒙哥要不要解释一下？
哎，这当然是可以解释的，因为他们虽然跟了三年了，恐怕，
嗯，
再往下我们就看见五饼二鱼的神迹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又晓得他们就要上了这个变化山，
嗯，
对不对？
嗯，
那个时候人子改变了形象。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耶稣也才和他们讲说，人子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和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要复活。这都是头一次跟他们讲的。
嗯，
那在这以前呢，他们所传的福音跟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相当不一样的。
嗯，
因为他们出去传福音、出去做工，不是传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钉十字架，不是。
嗯，那他们传什么呢？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哎，那接下来呢？
要施洗，是不是有神迹奇事让大家知道说神要做事？这，嗯，天国进了，到底怎么进？那是一直到了
再往后，
对，往后了。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你是神的圣者，你是神的儿子。”
嗯，
哦，那耶稣他开始启示教会，启示受难，启示再来。
嗯，
所以这时候他们说：“这到底是谁？”这话说的也有道理。
嗯。但是我们听起来像他们没怎么见过耶稣的神迹，
那只是因为我们后面看了答案了。你知道他是神迹，但是你还是要决定说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而且神迹这东西你看惯了是会麻木的
啊，对，
对不对？
看得少了就羡慕，看多了就，
啊，
就麻木。
嗯，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吃阿司匹林可以治头疼，
嗯，
吃好了，这个很神啊。
是是是，
小孩子发烧就给他吃两个药丸子，半个小时之内哗退下来，很神呐。啊，你看多了之后你会觉得怎么样？你是觉得说没有治好你才觉得奇怪。你天天跟着耶稣，天天什么瞎子、瘸子、长大、麻风的都好了，真不当回事了。所以到后来犹大卖主都卖得出去，但是这个事情就不一样了。这个平静风和海，这不是天天都有的事情呐，啊。对不对？
嗯嗯，
这一下子门徒又得了一个这种所谓的震撼教育、机会教育，又开始重新思考。哎呦，也许我们这个已经很熟悉的耶稣，天天跟他吃饭睡觉在一起，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他了。 所以从这里看呢，耶稣啊是给门徒一个警钟，因为马上接着要来啊，就是五饼二鱼啊，变化山呐、啊，上耶路撒冷去了，
这是大动作。
你看这不讲着讲着不讲出来的一个心意了吗？虽然不说说不是一定要有心意，可是的确这个东西让我们觉得说，哎呦，或许他把这个风浪啊安排在这个地方，是让门徒有点心理准备。让门徒一点心理准备，那将要来的事情啊，和前面三年是很不一样的。前三年他们跟着耶稣有吃有喝，是不是还有一些妇女伺候他们，啥都不用愁。到了快要有大动作的时候，哎，耶稣先给他们一个考前教育，是吧？提醒提醒他们，
让他们预备好，在讲的时候就能真的听得懂。
好了，那这个题目咱们今天就扯了半天，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有点收获。
对，让听众朋友留言，如果听到了什么新收获，好吧？
我们就先谈到这里了啊！
好，听众朋友再见。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